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上一个月来到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司提反的事情。我们当时的主题是关于教会是如何开始设立执事的啊。司提反就是起初被选立的七位执事之一啊。司提反这个是咱们现在的可能不这么翻译，这是当年和合本译经的时代这样翻译的。斯蒂芬是一个很常见的现在英文的名字，史蒂芬库里是吧？史蒂芬金啊，很多这个斯蒂芬就是斯提凡是吧？这样的一个名字。斯提凡这一位执事大有能力，在整个的第七章你可以看到，就是他的一篇非常好的一个正道，是对以色列的历史的讲述。这个正道的经文是我们比较熟的，我们反倒不去多说它啊。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正道结束之后，它跟这些暴民之间的互动和反应。大家都熟知的是，司提反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位殉道士，是吧？这是我们对他的了解。实际上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司提反。我记得在几年前有一次我家带家庭敬拜的时候，全家人一起读的就是使徒行传。那么当读到这个第36节的时候啊，就是司提反的正道中提到一句，他说这人就是摩西嘛啊，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当时嘉玲就问我说，爸爸，为什么平常圣经都说神迹奇事，这儿要说奇事神迹？这个我问住了，这个问题好难啊，是吧？所以我是嘉文说，哎，是不是因为他叫司提反，所以他什么都反着说呢？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吧？只是在中文的翻译中他是有个反。但其实由此我们可以支漫出来，你会发现司提反的这一个名字中带个反，哎，颇有一种中文语境下和神学意义上的深意呢。我们今天想表达的这个经文恰恰跟这个反字是很有关系。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反得永生，是吧？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司提反得永生的意思，是说人怎么会得永生的这个问题。你会看到司提反的所作所为真的有点反常，真的有点反哈。我们看有哪些个反，有哪些个反。首先来我们说，在整个的这一次私刑的审判现场，你就看到了好几处不合常理的反常的一个情形。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定罪这个问题哈。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啊，经文已经读过，就是司提反被这众人，就是犹太人一拥而上，推到城外拿石头打，也就是这群人认为他是有罪的，对不对？他是有罪的。然后这里边就出现了一节经文说，司提反他做见证说，我现在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实际上就连这一个表述也有点反。怎么说哈，咱们看了新约的希伯来书，你会发现里边提到耶稣现在在天父的旁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对吗？为我们代求。那耶稣现在是站着还是坐着呢？其实你看经文里说了啊，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但司提反却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是不是？所以这时可能就第一个有点反的地方。实际上我们要说哈，在那个古时中东一带的法庭当中，法庭当起来要宣判的时候，法官会起立，是吧？法官会起立，现在正式宣判谁有罪或者说无罪，法官是要站起来宣判的。 那么现在在天上耶稣站了起来，而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外被众人打倒在地的斯提凡像一个罪人一样躺在地上，而众人站在那里是不是在定他的罪，是吗？众人自以为自己是法官，正在定斯提凡的罪，但是耶稣却在天上站着定了他们的罪。这就是第一个反的地方，被人定为罪人的这个其实是无罪的，定人罪的这个才是有罪的，是吧？这就是这个见证当中第一个反的地方，第一个反的地方。我们说主他不光是法官哈，实际上在现代的法庭当中，如果你尤其我们说西方的法庭哈，东方的我没有怎么见过，看电视你们西方的一些法那些电视剧了，西方的那种庭审的场面多一些嘛哈。其实在法庭当中有两个人是站着的哈，一个是法官定人的罪宣判的时候，另一个一直站着的哈是律师，是不是？律师站着辩护，在这一直说啊说啊，来回的这样的说，所以这一幕也很意味深长。就像一位神学家施普罗他就说，其实在现代法庭上就两个人站着，起诉人和辩护律师，法官是坐在审判席上，整个审判他坐着，除非他宣判的时候站着啊。而使徒行传中斯提凡就是在以色列的最高法庭接受这帮人的审讯，然而耶稣却站了起来。一方面这个站你可以理解为是对着下边定他罪的罪人在宣判，另一方面耶稣基督好像是我们的辩护律师，你明白吗？他也是在上帝的面前向上帝在辩护，说众人要打死的这一位他是无罪的，我现在要做着无罪的申辩。并且当然耶稣也知道他马上就要被打死了，也有人很失意的表达耶稣现在站起来准备迎接他的仆人思想的灵魂到他这里来，这就是他看见了耶稣的站立这一点。第二一个经文呢，第二一处经文我们说在这个经文中也提到了哈，这个画中画的也挺清楚的。经文中七章五十八节说，这些众人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你有没有思想过这句话，默想过这句话，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这个信息量好大呀。大家因为太熟悉后来扫罗变保罗，因此这句话你光记得这个人叫扫罗，这时候在现场还幸灾乐祸呢。但有没有想过另一个次要一点的主题，做见证的人干嘛脱衣服呢？做见证的人是谁？是不是就是这些拿石头打人的人呢？是吧，他们把衣服脱下来放在了这个扫罗的面前。可是整个根据犹太人的规定哈，定了这种的罪的犯人是要被带到城边丢进一个坑里去，然后呢做见证的这个人带头起诉的这个人要首先拿大石头对准这个犯人的胸口砸下去，其他人再跟上砸，而且在砸之前照例是要把这个受刑人犯人的衣服剥掉的。你看耶稣受鞭伤的鞭刑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衣服要先脱掉，对吗？要不哪来的后边给他披上那个紫袍呢，是吗？是衣服要脱掉的，犯人的衣服要脱掉。这些审判者这些做见证的人是衣服是穿得好好的，可是他们这一次首先你要明白这个时候好像是个空档，比拉多是卸任了，新任总督没上任还是怎么的，这些犹太人在这搞私刑呢。你要知道犹太人在罗马治下这时候原则上他没有权柄定人死刑，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偷偷摸摸的行为，这些人没有在法庭上公堂的公会里做，是把他弄到城外在这行私刑。这些杀人者是因为天热还是什么原因自己把衣服脱了，反倒斯提凡的衣服没有被脱，这些人迫不及待的，因为你的衣服它也不是盔甲， 石头打人，往头上打，往身上打，穿不穿衣服无所谓嘛，是吧？就把他往死了打。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瑕疵，你却意味深长的发现，正好说明了到底谁是犯人，知道吗？这些自己脱衣服让扫罗看的，你们才是犯人，光个膀子的这帮。而这个保持着衣服完好的这位斯蒂凡，在这一幕他不是犯人，他没有被剥掉衣服。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二个反过来的地方，谁是犯人啊？谁被定罪，谁是犯人，他不是犯人。所以这一幕很有象征意义，路加是一个非常的缜密的一位历史学家，他是个医生嘛，他写东西好细的，所以他这一笔的信息量太大了啊。他说做见证的人把衣服脱下来了，结果正好看衣服的那个人就是扫罗，他把这几幕都记录下来了。后来路加是保罗的得力助手之一啊，是吧？这一个细节就无声的说明，拿石头丢斯提凡的人因为脱衣服而象征性的这些人承认自己才是罪人，反倒被他们打的是没有罪人。在摩西的律法中，做假见证的人才是要被打死的人，这些人等于是象征性的在自成己罪啊，自成己罪。第三个反的，斯蒂凡在他生命的最后的阶段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这个话完全跟耶稣的十架七言的几句一样的，是吗？他在重复主耶稣说过的话啊。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规定，被实行处死或者被处死的这些犯人，在死之前，如果你要说话，你应该说的是愿我的死能赎清我所有的罪，你应该说这样的话，意思就是我的死愿我的罪能被赎清。结果斯蒂凡说的不是这个，斯蒂凡在7:60，他跪下大声喊叫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是吧？他知道自己当然没有罪，我不是因为罪被这人打死的，这些人打死我，恰恰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才需要用死来赎清他们的罪。他却为这些人代求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又是一个很反常的地方，就像主耶稣一样，主啊，你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做什么，对吧？这种的祷告是太异乎寻常了。这就是斯蒂凡的这个殉道的见证当中几个很异乎寻常反过来的地方。当然你还可以看到几个反，比如说完了这句话就说斯蒂凡就睡了，圣经不说他死了，是吧？圣经说他睡了。我们对死亡的理解跟世人也不一样，世人以为拿石头打死了基督徒就已经使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见证灭没了，但是这不过对我们来说只是睡了。就像耶稣也说过，他去看拉撒路的时候说他睡了，是吧？在主里死亡的意义都被更新了，被颠覆了，被逆转了，被反了，这就是反的意思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其他的反哈。那为什么你自己反看得见人子在上帝的右边站着也好坐着也好，别人为什么看不见？这一种反常的事例，后来这个看衣上的扫罗也有了，大马士革的郊外那道白光击中他的时候，别人要么就看不见，要么只是听见了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没有任何人听到了保罗所听到的事情，是吧？所以就是这种的反常，这一种的特殊性，就是信仰的那个奥秘所在了，是上帝对人的一个拣选。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是不错的，咱们都会背使徒信经， 对吧？我们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然后什么？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里的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是从那种神学的意义上讲，这是耶稣作为王他的登基大典，这样你可以明白吗？他正式的成了王了，是吧？成了天国之王，他坐在了父神的右边。而这里司令长看见他站起来，这个不冲突，因为他以法官的身份宣判这些人有罪，以律师的身份为他的仆人辩护，又以他的救主的身份来迎接斯提凡的灵魂到我这里来，啊，这个并不冲突。所以我们在基督的信仰当中，在这福音带来的逆转和反合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反，比如这里边说到这些暴徒们，他们齐心拥上前去，齐心就是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是吧？齐心就合意吗？齐心合意，你就算合了人的意，他合了神的意吗？未必吧。所以齐心他未必合意，团结也未必力量大，往往人觉得心慌自卑才可能抱团取暖的，一般来说叫团结力量差，不是团结力量大。这些人齐心做坏事，互相在这壮胆呢，对吗？所以我说又有一个反，叫齐心的也未必合意。然后众人是骄傲的站着的，斯蒂凡是跪着的，那么跪着的也未必卑贱，是吧？这也是个反。被杀的也未必有罪，看起来失败的这个未必就是真失败，这都是你需要来去从反面去理解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些众人或者叫仇敌，跟这位殉道士斯提凡的一种对比。你看他们这里边有很多形象的动作的那种词汇哈。我们读一段文字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诀窍，就是你能够抓住其中的动词，你往往那个画面感它就出来了，是吧？你可以看这里对众人，就是这帮仇敌的形容，好贴切呀！这些人咬牙切齿，捂着耳朵，把斯蒂凡推到城外，然后又拿石头打。你想想那个画面，是不是？这是他们的动作。如果众人有人向你咬牙切齿，一般你的反应是怎样？你瞅啥？瞅你咋的？你向我咬牙切齿，我向你面目狰狞，谁怕谁啊？一般来说是这么干，对不对？结果你发现他们咬牙切齿被骂的时候，斯蒂凡定睛望天，根本就不跟他们去对峙，是不是？他定睛看天。当众人去捂着耳朵不听他的这个祷告和见证的时候，打他的时候，斯蒂凡却在那呼吁他的救主。他不是说好汉饶命别打了我招了，没有吧？他呼吁救主，主啊，赦免他们，不要把这个罪归于他们。当斯蒂凡被辱骂的时候，他饶恕仇敌，而不是说你给我等着，我十八年后又一条好汉，是不是没有？直到他最后被杀的时候，主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安然去世，而不是那个窦娥冤也好，什么也好，我死过瞑目，我做鬼也不放过你，没有这些，都没有，对吧？所以你发现圣徒之死是如此的庄严，如此的神圣和高贵。没有任何的那种苦毒仇怨，谁是被那种狰狞的，被那种愤怒，被那种恶毒捆绑了的呢？是这些看起来有力量的吗？对吧？是这众人吗？是这团结的众人，齐心的众人吗？但是却是这位孤独的受难的这位执事，这位圣徒斯提凡，却在这里 显现出了他如何跟这些人有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就像施布罗说的哈，他做见证嘛，他说假如有一群暴民要将我杀害，这帮人怒气腾腾，咬牙切齿，假如我们你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一下，我们被一群群众都不是扭送公安机关，是给你扭送到一个僻静无人之处，这些人拿出他们的砖头棍子钢筋菜刀准备要砍死你的时候，你会眼睛往哪儿看？施普罗说，如果我被暴民围住了，我可能不会看别的地方，我的眼睛如果要看，我就要拼命的搜索有没有逃脱的那个通道，有没有这个后路能够跑，对吧？结果斯蒂凡完全不看，定睛望天，定睛望天，因为这时神给他预尝天堂的滋味，要甚至让这个人间的人一瞥他那天堂的荣耀，让他看见天开了，就是遮挡天堂的那个帷幕打开了，让他看见了，是吧？这就是他这个人在最关键的时候，他居然定睛望天的一个缘故。所以这么多的反反反，除了这一些，让我们去明白一件事，这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词，叫福音的反合性。你如果常听唐崇荣牧师讲到，他很爱用这个词，是不是？什么叫做反合性？反合性这个英文就是 paradox， 有时候会翻译成叫悖论哈，悖论。这个有点是哲学和逻辑学的用词。所谓的，你搞清楚这两个词的对比啊，似是而非的那个叫谬论。似是而非就是看上去是对的，其实是错的哈，这叫谬论。福音是似非而是的，这叫做悖论，别人叫做佯谬，就是好像是谬论，其实是真理。似非而是就是看上去不太对劲儿，可是它却是对的。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反反反反反，都是说的看上去不怎么对劲的东西，对吗？别人骂你，你得骂他呀，结果他不骂，他还祝福上了。别人打你，你得跑啊，他不跑，他还定睛望天。你说你有理，你怎么跪着呢？你说你是罪犯，那怎么你的衣服好好的呢？这些的反常都是让你去思索这些看起来不对的事情，却告诉了你那福音的真理是什么。福音是这样的似非而是的一个反合性的悖论。悖论的字面意思就是似非而是，当然今天可能有人会把它错误理解为以为叫自相矛盾，是吧？那是另一个表述哈，也可以叫佯谬。但无论如何，这个福音的反合性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福音就是这唯一的正确的悖论，就是看上去有点矛盾。你不觉得福音整个就是有个矛盾性吗？耶稣是神，他又是人，他是上帝，但他又道成肉身，他是最尊贵的，可是他却成了列在罪犯中最羞辱的，是不是？他是最有能力的，然后他的克西马尼园的表现，他又是最软弱的。你不觉得这一切就是在不停的来冲击你的理性吗？就是在告诉你这福音本身就是个悖论吗？就挺矛盾的吗？就是看上去是错的，但实际上是对的。那真信的人斯蒂凡也是如此。所以这里边自以为是审判者的那些人，其实自己正在受审判，自以为是除掉别人的罪的正在犯罪，自以为是得胜的这群人其实正在经历那彻底的失败。而看起来是罪犯的这位斯蒂凡却是圣徒，看起来是有罪的却是圣洁无瑕的， 实际上他被打的应该是已经七窍流血，浑身淤伤，血迹斑斑，尘土污秽，也许还有泪水，也有什么的是吧，汗水，很污秽的。然而这个看起来最脏的人却是最圣洁无瑕的人，看起来死了的这位却只不过是睡了，而且得了永生。所以人以为是这个最软弱的，却是最有力量的。人想象中这斯提凡本人和斯提凡的弟兄姊妹以及他的家属，那不得充满苦毒，一辈子走不出来这个阴影吗？这个可怕的一幕吗？并没有。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教会，他的弟兄姊妹喜乐平安是吧，将这福音继续的去广传。所以啊，很多的事物都有这种反合性啊。网络上有人讲一个段子，我都觉得很有意思。自由这两个字在中文中，自由两个字就是条条框框，但是各自保留了一点向天的盼望。牢笼这两个字是四面透风的，但是用了牛的力量、龙的力量，你也挣脱不出去那个帽。哎，我觉得咱们中文好有意思啊。自由恰恰是条条框框的，你看起来四面透风的铁条给你编个笼给你装里边，你觉得你可自由？这都叫反合性啊，反合性。人的身体可能被制服，就像斯提凡这样，他被制服到一个程度，甚至可能经历死亡，对吧？然而你却知道超越了这个身体的肉体的有一种更高的东西，那个称为自由的东西，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限制它，它是向天的。俄罗斯的一个伟大的作家叫做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他这本死无手记里写过一个，不是故事，是这些囚犯们亲自经历的一件事。就是这些外出干活的囚犯带回来一只翅膀严重受伤的一只鹰，然后把它偷偷放到他们劳改营的最角落里面，但这个鹰完全拒绝被驯养，就是给它东西吃它也绝对不当着人吃，总是背着人，孤傲的等待死亡，也绝不相信任何接近他的人。养了好几个月，这只不可征服的鹰终于迫使囚犯们把它放回自然。很多人担心这个鹰出去后的安全，但是当囚犯们看到它扇动着它受伤的翅膀，在寒冷阴沉空旷的原野上呼啸而去，向天飞去的时候，这些人囚犯们都无比的羡慕，由衷的叹息，他们发自肺腑的那个羡慕之情，你能明白吗？到底谁是囚犯是吧？所以他用这个故事想表达人对自由的渴望，在这个鹰的身上能体现。圣徒是这样的，他可能受伤，可能被打垮，但他那个向天的渴望，那真自由的盼望，没有人可以夺去。他看见天开了，他就要向那里去，这就是福音带来的能力。所以当斯蒂凡在最后的生命的关头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这也是主耶稣在他的十架上最后说的那句话。主耶稣在十架上最后说的话之一也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对不对？他受的是什么刑罚？石刑。石刑是什么？就是把你放在地上，说了吗？放个坑里，这些人都来不及丢坑里，直接让他跪在地上就开始行刑，石头打在头上、脸上、胸前，一点一点打死，都是拳头那么大的石头，一点点的打，打到最后死者一定是死于严重的脑损伤、颅内出血、内出血这种事。 我记得看过一个小说叫《追风筝的人》，不知道你们谁看过啊？里边专门记载了一次塔利班就在一个足球比赛的间隙中场搞了一个实行，他们给通奸的一个女子和奸夫拿石头打死，这个记载的也很可怕的哈，就是如何一点点打。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他写的这个行刑的第二第三段，他说这个行刑的高个的男人穿着光鲜的白色服装，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的衬衣露在外面，下摆在风中飘动，他像耶稣那样张开双臂，慢慢转身一圈向人群致意。写这书的胡塞尼应该是穆斯林吧，或者至少的不是基督徒吧，我印象中。但这一刻他是有意让你想起耶稣有没有让人拿石头打死那个行淫的女人呢？是不是没有？可是这群塔利班是这样干的，后边的记载怎么一下一下的打死他，怎么血肉模糊，不用念了，你要感兴趣你就会去看这本书。也就是说，被石刑打死，被石头打死这种死法应该是人世间最残忍的死法之一，这么说没问题吧，最惨痛的死法之一。但是你发现尸体反好像给你的感觉是不痛苦一样，对吗？还说话呢，求主啊接受我的灵魂，主啊饶恕他们的罪，说完就睡了。这给你的感觉好像他无痛的死的，这不是事实，是吧？他当然很痛苦，但他又很喜乐，坦然无惧。这里我想让你思想的是，从古到今有很多人，也不光是基督徒，面临过不公义的审判和死亡。比如你知道有个人哲学家叫苏格拉底，对吧？苏格拉底是不是也被宣判为有罪，让他服毒自尽的？他死的时候也是泰然自若呀，是吧？有很多的圣徒，很多的殉道士，在死的时候都泰然自若，面无惧色。无论是这里的斯提凡，还是你有没有知道，在七初有一个教父叫普吕贾，他被人用火刑烧死，这是不是更好像更可怕一些？要烤他好几个小时，烤了两个小时之后，他说：“哎，跟那些行刑的说，那些说，哎，怎么还活着呢？什么事儿？”他说：“这边烤熟了，换另一边。”这是不是狠人呢？让你觉得，这是什么心脏？这是什么素质？好像我想说的是，许多基督的门徒、基督的殉道士，在面临着可怕的刑罚之时，那一种面无惧色都让你肃然起敬，是个硬汉。但是，就像马丁路德说的，从没有人像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一样表现的那么害怕过。你明白这个反常吗？这又是一处反常。你是不是觉得主耶稣应该是最刚强、最勇猛、最面无惧色的那个人，对吧？但是我告诉你是，面对死亡，斯提凡看起来没有软弱。看起来没软弱，至少是吧？但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我问你，主耶稣有没有软弱？克西马尼园中，他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是吧？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儿等候和为同警醒。”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照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后来他的汗珠如雪下滴，也就是主耶稣的表现似乎还不如他的门徒们，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种反常之处，这里的重点就是让你不要把世上的任何刑罚跟十字架相比。就算后来也有人被钉过十字架，比如说彼得，是吧？然而那跟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次，我们使徒信经里背的那死在十字架不是一个意义。就像有本书叫做巴克的认识神啊，很多人应该读过这本书，对吧？他在里边想说的是， 就是主耶稣在十架上究竟承受了什么。你看他在克西马约安中他的祷告，他最怕的是什么？这个是不是在很多时候福音会了你查经的时候，往往基督徒们甚至的难点之一？很多人甚至于事后诸葛亮马后炮似的问，他不反正知道自己第三天后要复活的吗？那他现在怕什么呀？他所以这样说，你就没有明白主耶稣死又降在阴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主在这里最怕的不是痛苦，不是钉子钉身上，不是鞭子打身上，他最怕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他说，我的父，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神，怎么为什么离弃我？只有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不仅只是身体的痛，身体的痛苦是可以忍受的，他不可能步入他的门徒。然而真正他在承受的是灵魂的痛苦，他在负担他所有选民的罪全部加到他身上了。而且这个罪的最可怕的体现是他从创世以来从未有过须臾分离的父在这时跟他分离了，你明白吗？那才叫做真正恐怖的地狱般的惩罚，可怕的刑罚，这是不能忍受的。他所有的痛苦是来自于这里。所以当你知道了这一层的关系，不要说火刑石刑比十字架更厉害，不要讲说我也被钉子扎过手，所以我能体会耶稣基督。你不能，你不要以为你能。我们再说一句，就是司提反在临死前，他知道主马上接收他，他知道神的爱托着他，他知道耶稣在拥抱他，是吧？圣灵在环绕他。那耶稣死的时候他有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了，你明白吗？这就是区别。所以就像很多人说魔戒都看过，对吗？很多人看到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山姆比弗罗多更伟大，对吧？是不是这个弗罗多最后很软弱呀？他带着那个魔戒一步步去走，最后要把他往那个火山里去扔，到最后走不动，甚至要山姆背着他，是吧？甚至说到最后的最后，他都甚至失败要去带魔戒嘛，对吧？所以很多人得了结论说山姆其实比弗罗多更刚强，弗罗多是软弱的。那我就要请问你，你真觉得弗罗多带魔戒的那种痛苦是你山姆可以理解的吗？是你真的可以体会的吗？这就如同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痛苦真的是后来的这些殉道士可以从量级上从性质上相提并论的吗？你就忽略了他是神这一点，他是神又是人，他在替我们承受这些。所以我们不能明白，不能真的明白十架上的痛苦，正如我们也都不能明白魔戒戴在脖子上到底是什么痛苦。因为那个痛苦就是这个弗罗多最后那一段自述，他说他感觉到一切都正在失去，是吧？一切都将化为乌有，都远离他了，他连他的那些什么草莓蘸牛奶的那个味道都想不起来了。他正在用这个方式哈，托尔金在告诉你，用文学的方式告诉你耶稣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一切都在失去，一切的爱都在失去，一切的感觉都在失去，一切的美善和光明都在失去，这就是十字架的痛苦。所以司提反可以求主，主能求谁？ 主被定的时候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那些人还羞辱他吗？你要是主，你要是弥赛亚，你下来，你把你救了，我就信你。就像提摩凯勒牧师那本遗著叫走过苦难啊，他里边有一句引用的话非常的震撼人心，他说耶稣这个时候没有听这帮仇敌的话，我来救自己。耶稣正因为他不救自己，他才能救别人。这就是福音的那个反合性嘛，这就是那跟世人其他一切的主义思想信仰不同的那个反的地方嘛。我不是用能力证明什么东西，我是以牺牲，以爱，以受难来救别人。没有主耶稣的所作所为，就没有后边斯提凡这样的人可以有力量呼喊，有能力祈求，有那种喜乐可以安然睡去。因为主睡得不安然，所以你安然了。因为主太痛苦了，所以你还可以有一点喜乐，让你的痛苦减轻。这才叫做福音。所以当最后斯提凡又说一句，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你发现没有，圣徒们这一点啊，又跟耶稣的话是不是一样？耶稣是不是也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哈，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下面说兵丁就怎么拈阄分他的衣服，是不是？是不是主耶稣说完这么一句话之后，下一件事就是跟衣服有关的？路加这里的记载，你会发现是在致敬的，而且这一幕在重演的。斯提凡被杀的时候，旁边有个看衣服的，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叫做扫罗，是吧？耶稣被钉十架时，我刚信主时候有一个难题曾经困扰过我，因为那个原文中说那个与他同定的强盗都一起的 嘲笑他，讥诮他，是吧？但我们后来是不是知道有一个强盗说我们罪有应得，是吧？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另一个死不悔改，是不是？我当时还说，会不会是说起初就有一个一直好强盗，一个坏强盗？结果查了一下，原文说的那与他同定的强盗是复数，意思是那俩强盗起初都嘲笑。那你想过没有？我后来这个疑问怎么被破除的呢？就是想到这一点。那这个转变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一个强盗，我记得是《耶稣受难记》还是哪一个电影，福音电影中呈现了这一幕。当这个强盗惊讶的发现，这个完全无罪的耶稣受难之时，他还居然在为这些兵丁祷告呢，对吧？父啊，你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强盗就是在这一刻悔改的，这个见证打中了他，这可能是他一生当中听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正道，是吧？但是他被这个震撼了，我们是有罪的，可这个人没有罪，他还为别人代求呢。我想说的意思是，你不觉得这个看衣服现在还喜悦被害的扫罗，他信仰的第一粒种子是什么时候种下的？是不是就这一刻呀？是不是就是这一刻他看到被杀的这个人正在为杀他的人祷告啊？这就叫福音。只有基督教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会有这样的翻转性的能力。所以保罗他怎么信得主？要我说，就是从这句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个斯提凡用他的生命做的一篇正道开始。这一个的正道影响了保罗的一生，他后来会不会总是会想起斯提凡的这一幕，对不对？让他明白，他说他是个罪人中的罪魁，他这样说有他的道理的，是吧？ 同样刚才说的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看他的著作里边，他生在一个俄罗斯的地主家庭，家里很多农奴，父亲是个残暴冷酷的小地主，他从小还算是有信仰，大了以后就跟当时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一样，被这种左翼的思潮垄断，他参加的那种左翼激进革命组织被沙皇判处死刑，其实就是为了吓唬他们，行刑前一刻又特赦了他们，改判到西伯利亚劳改流放。然后他逃到那边西伯利亚去，又发现这帮跟他一起进来的政治犯，这帮革命家，其实那个龌龊那个漏，简单的说啊，在监狱里边还跟他勾心斗角，高言大志，都以为自己是救世主，想拯救俄罗斯百姓。而那些俄罗斯的那些老百姓被压榨的已经没有了一点人的尊严，各种的嬉皮笑脸，各种的坑蒙拐骗，偶尔在那种放鹰的时候，可能那种自由的渴望流露出来，平常掩盖的好好的，所以他觉得很绝望，他觉得人生到了尽头，行刑死刑的时候没想死，在监狱待到第三年想死了。但有一天他是怎么得救的，他在一个极其苦闷的下午，就是在那里边愁苦痛不欲生的时候，忽然他小时候经历的一件事儿，让他突然想起来了，就是他想起来他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在他家附近的一个树林里走迷路了，结果穿过树林之后，惊讶的发现对面就有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彪形大汉在那儿瞅着他，他再一看吓坏了，是他家的一个农奴，叫做马列伊，这个农奴是被他父亲虐过好多次的人，可逮着这个少爷孤身一人出现在这儿了，说白了人家要是弄死他，手指两下子你也就废了是吧。但是最后呢，他说这个马列伊没有对他如何，反倒温和的对他跟他打招呼，还为他祷告祝福，把他送回家去了。他从小就对这件事百思不得其解，说我父亲这么的虐他，他没有去父债子还来报复我，但他后来就因为想不通就忘了，结果人到中年的这个至暗时刻，他想起这一幕来了，那一刻他好像突然明白了福音的真谛是什么。他说那个农民的身上就有福音的大能，就是赦免、饶恕，甚至是爱你的仇敌。他得着了这个结论。包括在早期的这个使徒们的记载当中，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根据教父格利勉的叙述，雅各也是被举报带到了法庭受审，领他进法庭的这个人就是举报他的这个人，诬告他的这个人。而当这个人看见雅各被定了死罪，但是却很祥和很喜乐没有苦读的时候，这个诬告他的人内心感动，良心受责，他就情不自禁跟着雅各往刑场去，然后就在路上他向众人法官承认，其实我跟他一样，我也是基督徒，我跟他信的一样。后来那个人说，这是你自招的，当时信主就是死罪，他说那我也愿意。就这么他跟雅各同赴刑场，最后他在途中到雅各的身边，请求他赦免他的所做的恶事。雅各沉默了片刻，对他说，弟兄愿你平安。两个人就亲嘴问安，最后一同被斩首。这是主后36年的事情。这就是起初基督教殉道士们的真实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再次看到斯提凡的这个见证之时，你需要思想，我们在今天偏离了那福音的本意有多少。我们会对这个反合性的福音，要么只是反不合，要么只是合不反。 我们传扬的已经是被改头换面了的福音。我们说什么叫反合性的福音，斯蒂凡是个好见证。你看一下他在他的那个正道当中最后的几句话，他不是个怂人，你要首先明白他不是害怕的人，是吧？你看他怎么对以色列人讲话的，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他难道是怕这帮人吗？啊，仇敌要打他，我怕了，所以我假装高风亮节，姿态高，主啊赦免他们，我因为害怕，不是因为害怕。他斥责他们的罪的时候是非常之有能力的，对吧？毫不留情的。然而他却一方面在斥责人的罪的时候是激烈的，可另一方面他却有着那牧者的心肠，耶稣的心肠，他为他们求赦免，这就叫做福音的反合性。后来的使徒保罗也践行了这种反合性的福音，你看他在哥林多后书里说的这一段看起来很矛盾的话，我们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惩罚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仁慈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羞辱荣耀恶名美名。后边几句话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这就叫基督徒。耶稣是这样，斯蒂凡是这样，使徒雅各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后来的许多圣徒都证明了这一点，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的，也理当是这个样子的。真正的基督精神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说基督精神是不是说话温文尔雅，是不是甚至是做善事爱别人家财万贯抛弃掉奉献给穷人，基督精神呢是不是就是注重学术读经祷告，基督徒精神是不是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喜欢敬拜喜欢公共聚集，基督徒精神是不是喜欢搞科技搞科研政治文化使命，那些当然都是哈，但是我要说基督徒基督教跟世上一切的主义思想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真正的基督精神基督教精神福音精神就是这斯蒂凡的精神，就叫做爱仇敌。这是主的吩咐，主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可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爱那单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主耶稣基督就爱了仇敌，我们就是他的仇敌，对吧？所以基督精神最高亮的那一个特殊的最最反人性最让人的理性不能接受理解的事情就叫做爱仇敌。所以斯蒂凡他没有把自己高调的凌驾在仇敌之上暴民之上，或者我加入你们委身在暴民之中，或者被你打倒了我就跪地求饶自卑在暴民之下，没有，都没有，既不在你之上也不在你之中也不在你之下， 斯蒂凡对这帮暴徒，你发现他既不对抗，但也不妥协，既不高傲，但也不卑贱，既没有自以为意，也没有自轻自贱。他的眼中唯有基督，所以他连遗言都直接重复耶稣的遗言，是吧？这就叫做单单注目耶稣，只有他一人。我单单降服于耶稣一人之下，我才可以安然的睡在仇敌的脚边。我要告诉你，教会尤其在咱们中国家庭教会，它真的就像，或者至少它应该像斯提凡一样，就像斯提凡是像主一样的。我们教会200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殉道史、逼迫史，逼迫要么就在身外，要么就在心内，要么就来自事儿，要么就来自人。但是真正合神心意的人，好像斯蒂凡这样的人，就应该是刚才我说的那几组的反合性的，既不对抗也不妥协，既不高傲也不卑贱，既不自义也不自怜。你要注意为什么在那至暗的时刻都不要口出那咒诅的话，是因为不是只有仇敌看着你的，人子在天上站在那里也看着你的，未来的那位保罗现在也在旁边看着你的，对不对？所以保罗后来在罗马书中写，那逼迫你的要为他们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是不是？所以只有基督教，只有教会，中国的家庭教会竟不是要凌驾到官方之上，像儒家一样，像成了护国圣师，也不是护国般若寺，也不是打成了邪教，是白莲教，是什么东西？他既不对抗，他也不妥协，既不跟你正交，也不跟你冲突，他是跟你平行的，这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种存在方式，这就是圣徒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福音在这世上行过的一个存在方式。所以我想说的意思就是，基督徒的精神是什么？不要辩解，不要报复，同时也不要惧怕，要祷告，要祝福，要真正的去爱，带着那盼望去爱。耶稣就是这样做，斯蒂凡效法主耶稣也是这样做的。当我们面对着人给你的伤害，人给你的逼迫，你的正常反应当然是要报复。可是现在我要说的就是，忘掉你的正常反应，开始践行你从福音里学的反常反应，就是不要报复，不要辩解和不要惧怕。最近法国的开幕式，那个蓝精灵群魔乱舞，乱七八糟，据说在，也不是据说，我看也是，就是在亵渎基督教信仰，是吧？很多人都看见了，有什么声音都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但是我却注意到有一种声音说，他们为什么不敢这么嘲笑埋汰某其他那个宗教呢？因为那个宗教好勇斗狠，真干呐，是吧？真杀人呐！你是不是看我们基督教软弱可欺？你为啥不敢埋汰伊斯兰教呢？甚至有人主张，对呀，我们得起来干他呀。我想说，那你不就真的跟伊斯兰一样的吗？对吗？你想想，你说出来就得了，你要真这么干，你不就真成了外邦人一模一样的吗？主耶稣说的这话难道不是在这些地方应用的吗？你还想报复谁吗？难道是面对着羞辱、攻击、伤害、亵渎，基督教几千年来被侮辱、攻击、伤害的还少吗？ 我告诉你，以前有，现在有，以后还是会有，因为它是真的，它不是用暴力征服别人的，所以它就可以被人这样的侮辱。那谁都不敢骂的那个拿暴力镇压别人的人，才是真正被人厌弃的，啥也不是，对吧？所以当我们都思想着福音的反合性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不走那两个极端。你不敢斥责罪人，是因为怂还是因为爱？我说斯蒂凡是平衡的，因为他该讲到斥责他就讲，一点不给这些人留情面，哪怕知道这句话出去就要被人打死，他该说还是说，对吧？但是被人打死的时候，他并不反抗，也不咒诅，反倒求赦免，求遮盖，求放过，求神放过他们，不是求你放过我，是吧？这叫那个缓和性。所以我们都会背的那个经文，约翰福音的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明白吗？按常理，按常识，按规则，我们配得的叫灭亡，是吧？我们不应该得的叫永生，之所以叫反得永生嘛，对不对？你不但没有灭亡，你还居然永生了，这就叫做反得永生。所以容我这么发挥一下子，永生就是反过来得的。所谓归正的意思，就是能够正确的反过来，就叫做正。你能够让福音的那种反成了你的正常，这就叫归正。你继续照你原来那种说话、办事、思想、行动、为人那种反应去做事，你还是个反着的人，你没有归正，按那个方式来的还是只配得这个灭亡。你只有反过来了，真的是可以去，不是恨仇敌，是爱仇敌，不是去报复，反倒是祝福，是吧？你才开始窥探到了天国的门径，你才可能看到那天开了，人子在那里迎接你。所以我想几点提醒，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所生的罪人，我们很多人从前就活在罪中，行事为人与那可怒之子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报复，就是辩解，就是对，就是干，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吧？就是要去伤害，就是要去出气，就是要去痛快，那就叫我们的第一反应。我要说的就是警惕你的第一反应，以后面对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需要来讲一下，我有个想法，但我不同意我的想法，你开始能这么自相矛盾的去理解和思维的时候，就有福了，你开始明白福音的意思了。我不同意我刚才的想法，你就开始要来寻求那权威的神圣的他者的想法，就是上帝的想法，抓住你的第二反应。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正的，你的第二反应才是这个福音里的反的。先知以利亚人生最软弱的时刻，上帝向他显现说，你站山上在我面前，然后耶和华从那里经过，烈风大作，崩山碎石，结果耶和华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里，然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他听见了，站在洞口，那个声音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的第一反应，你以为自然的就是上帝那么威严，当然就是在这狂风，在这地震，在这烈火当中显现的，是不是？结果不是，你发现没有，上帝没有在这种辉煌的东西中显现，上帝是在那微小的一个声音中向你讲话。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惊天动地让全世界人都看到都相信，他是生在马槽中这样来的，卑微屈辱的死的，他第二次来才是那辉煌荣耀的。所以我们的第一反应，你要警惕，你说气死我了，我一定要如何如何，你要注意，魔鬼常常在第一时间以第一人称，以你的名义在你里面讲话，让你以为那是你的声音，然而那是魔鬼的声音。第二个，那个微小的声音才是圣灵的提醒，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这个意思。第一个反应就是太可气了，这么污蔑攻击我，莫名其妙。耶稣有没有被莫名其妙的污蔑攻击过？我一定要反击，你以为我不会干吗？我当年在市场，我在单位里面叱咤风云的时候，我干死多少人，我能怕跟你？你的第二反应却说，但我现在不是在主里了吗？我为何不甘心受辱呢？我为何不甘心退步听凭主怒呢？我为何不能够以真正的意义上的以德报怨，以爱报怨呢？我为什么不能去得着我的仇敌？何况你说的仇敌很多时候是你的挚爱的人，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你的弟兄姊妹，哪有几个真的在外边被这些个人要打要杀的这么仇敌对待过你的，对吗？所以这种矛盾又正确的表述，可能才是让我们明白这反得永生的意思。让我们总结一下，说到底那爱仇敌，说到底那爱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是讲的爱耶稣，被杀被打被污蔑被侮辱被伤害被攻击的时候，什么也不要看，抬头看天，仰望耶稣，你爱耶稣，你定睛看他，你可以将这些世上的事轻干。第二个爱叫爱灵魂，身体重不重要？被人打伤了很痛苦很难受，爱不爱他？爱。但是如果身体与灵魂像鱼与熊掌一样不可兼得，该怎么办？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是吧？宁可身体败坏，我的灵魂要它完美无瑕。第三个爱就说了，叫做爱仇敌。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三句话就是斯提凡在殉道之前说的这三句话，这三句话一言以蔽之，就叫爱。在神与人之间我爱神，在身体与灵魂之间我爱灵魂，在爱仇敌还是恨仇敌之间我选择爱仇敌。这就是他给我们的应用，这就是福音呈现给我们的意义。愿这样的福音也在你我当中来生发，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不能理解的你的救恩，我们不能理解你在十字架上究竟承受了什么，但我们却知道你主动的将天打开，你主动的从天上降下来，你主动的来寻找我们，你主动的来救拔我们。主啊，这一切没有我们任何功劳可言，求主你能够使我们这被改变的生命不去辱没你，反倒荣耀你。主啊，我们这肉体是何等的苦弱，我们渴望的是这灵魂飞升到你那里。主啊，我们何等的被众人的、他人的、外人的、敌人的意见所左右、所捆绑，深受这样的捆绑与痛苦。主，求你释放我们，脱离这苦毒、毁谤、仇恨，求你使我们的心有你那样的心智。你为那正在钉你十架的人祷告，像斯提凡一样为那正在拿石头打他的人祷告。主啊，求你使我们真心的能够接受你的爱，使我们这爱也能够流淌出来，从我们的身边、我们的邻舍，乃至于流到了那仇敌的身上。主，我们深知这遍处都有，各处都有你所拣选的扫罗一般的使徒，有你所拣选的人。 主啊，一切的伤害若在你这里边都不能够被医治，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主，我们愿你能够在我们当中，在这教会当中，在我们个人的心中，将这福音的种子和福音的火焰燃烧起来，使我们可以轻看这世间一切的仇敌的羞辱、肉体的损伤和那绝望的捆绑。主啊，愿你得荣耀，愿我们在这世上经历你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